天香有梦追红楼，顾绣无价自风流。待有传人金针渡，匠心孤意鬼神愁。这是袅袅不绝、生生不息的一脉天香。就在这片古老大地明媚河山里永驻芳华。敬请收听王安忆的长篇小说《天香》，演播田洪涛。
嘉靖38年，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造园子。本朝开始，此地就起了造园的风气。中了进士，出去做官，或者本来在外面做官，如今卸任回家，都要兴土木造园子。近200年里，苏松一带大大小小的园子无以计数。自洪武3年，富有开科取士，士子如同久旱逢雨露，尤其江南地方多有殷实富庶人家，却不大有来历，读了书无非用作愤世嫉俗，亦或吟风送月，总之自家消遣。一旦洞开天地，前程在望，无不跃跃欲试。于是学校林立，人才辈出，到此时可说鼎盛。那些大小园子就是证明。每到春暖，这边草长，那边莺飞，遍地花开，景象十分繁荣。此地临海，江水携泥沙冲击而下，建成陆地平原，因之而称上海。南北东西河网密布，多少年多少代，总苦于淤塞，无数沟渠成了平地，舟船断路，又有无数平地离城沟渠，人家淹涝。每逢潮汛，泥泽交织，再倒灌进海水，好比在盐卤中浆一遍。历朝历代无不忙于开河与疏浚，及至本朝，拓宽一条范家浜，与旧河黄浦、南呛浦合成深江，直向海口去。又疏浚咸塘港、虬江、北沙港、普惠塘、吴淞江、固浦、大瓦浦等等等等，一并归向深江，奔腾入海。一个混沌世界终分出经纬来。嘉靖年，深江两岸设了6处官渡，天堑便有了通途。嘉靖年还有一桩德政，就是筑城。32年这一年，4至6月之间，就有5次倭寇从海上来犯，烧杀掠抢，无恶不作。官绅上奏朝廷，恳请筑城，得到允许之后，知府立即下令募捐集资划界制图，一时间拆屋献田，全家出力。10月动工，12月城池便拔地而起。说及时，真及时，仅1个月过后，倭寇就来，碰了个钉子，悻悻然而去。35年，卷土重来，足足围城17日，到底也没有得手。37年，崇福道院重修，立碑祭抗倭事迹，自此上海安定。总之 嘉靖38年是个好光景，应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吉言。再造的几处园子，有2处称得上奇观。一为彭姓人家，长子当年正科会试落第，其父则上任刑部，官至尚书。一上一下，是在运势，就要造园子，以振旗鼓。江宅西边百亩菜地圈下，请的一名造园大师专会叠石，所以这园子就以石为主旨，一峰突起，危如累卵，重峦叠嶂，川流漏雨，自是无需说了，只当寻常文章。另有锦要，称得上诗眼的，是几句奇石，不知从哪里得来，全是可遇不可求。有一句玉玲珑，遍体72孔，以水灌顶，孔孔泉流，石底燃一炉香，翘翘烟出。又一句3声石，色随时变，立春由苍而翠，到立夏积如碧绿，然后渐深转向烟灰，到冬至黑尽，又见透青，立春时又回到翠色，如同还魂。还一句名含情，梅雨时分泪如雨下。再有一块石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是从菜地中掘出，上刻一个字鱼，愉快的鱼，没有落款，字体颇古，似有些前世姻缘，立于园中就做了园名。古人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造园大师其实从石中取山，引一个人字，这是奇观之一。奇观之二，在申家。申家次子申明士中进士而造园。申家不像彭家有渊源，只在此一辈人中才与经济仕途有关。长子申如是在道州做太守，数年前卸任回家，造园子名万竹村，以竹子为题。做兄长的本意是新园子取菊或者梅，但内心也觉寒素了些，因为兄弟不像他是归隐。兄弟申明士正蓄势待发，于是申如是就想到白玉兰。白玉兰树干硕壮，花朵丰腴，可以承载敦厚之德。申明士却有些迟疑，说白玉兰开花时确实盛大美好，但谢落也是大块大块的凋敝，触目惊心。申如是一想也是，又提议紫藤。申明士沉吟一时，抬头笑道，桂花如何？申如是也笑了，桂花摆明了折桂的意思，浅显了不说，又是可食的香味儿，调羹煮汤的几乎可下炊了。小的兄弟是在搪塞， 表示紫藤也不合意，就把话题放下了，先选好地址再说。这一回申如是主意已定，不容兄弟反驳，就在他的万竹村东林那里有数十亩地，原就是造万竹村时一并圈下，用去不足一半，租给附近的农户栽桃。于是兄弟二人结伴往万竹村去看堤，远远就见一片红云悬浮，原来是桃花盛开，花朵丛中穿行飞舞成千上万的粉蝶，如同花蕊从天而降，地下则碧绿缠绕，是见证的蚕豆，豆荚子在风中响着铃铛，申明士手一指，就是它了，桃花。申如是并不十分赞同，觉得颜色太过娇嫩，难免有脂粉气，但再想落花结果到底与架色有关，所以要把原名印在果实上，或者就叫桃露，还是觉得俗美，或者蟠桃林也不对，总是入偏锋。苦心琢磨，又有一名沁芳，意境虽艳丽了些，字面却还有几分文雅。明士听了默念几遍，断然道，叫天香。天香得自沁芳，却更显高古，如是不禁服气了。如此多少离桃林的利益远开去，但不论怎么称呼，园子还是以桃林取胜。由造园子引起，周边乡镇多有以土木园艺为生计的，凿池子，烧砖瓦窑，开山取石，筛土运沙，经营苗圃，也就是依着这些营生，镇市扩大繁荣，房屋鳞次栉比，商铺成行，酒旗林立，到入夜时分换成红灯笼，简直满天流萤，又有一路营生出场了。造园的工艺里，木匠为最大，鱼园里的奇石，天香云的桃林是主旨无疑，山水树径可称词藻，可再是神来之笔，终不成章句，必要依凭于亭台楼阁，方能连绵成赋咏曲唱。就是说，木匠的活计关系到园子的结构，画园子的图是要经他们的眼睛，略有不适便被挑出来，无论什么造园大师心里都触几分，所以人称大木匠。大木匠多不住在市镇，他们住哪里呢？西门外大约七八里就是热闹的七宝镇，再向北行二三里，刹那间便清静下来，一条细水绵延于芦花之间，古时栖息过白鹤，于是水叫白鹤江，村叫白鹤村。白鹤村的村落十分规整，村道东西向，巷道则南北通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井字，院落一般大小，屋脊 一齐高低，门和窗是普通白木，匠作却精到，木面光洁，推拉轻巧。营门的案上供的多是祖师鲁班，这就是大木匠的家。不知谁是头一个，师傅带徒弟，徒子带徒孙，一辈连一辈往这里迁。所以虽然是杂姓，但人们还都是称大木匠为白木匠。如今人烟渐渐稠密，白鹤的踪迹就稀了，难得飞来一只两只在水上起落，许是寻旧巢穴没寻着，就又飞走了。为请白木匠造园子，沈家兄弟专程去一趟白鹤村，换了别家断不做此举，怕失身份。可这就是沈家做派与人不同，一是待人心诚，无论尊卑长幼；二也是爱玩乐。白鹤村听来有几分鲜明，白鹤江中又特有一种四腮鲈鱼，而沈家兄弟雅兴俗兴皆备，因此选一个日子兴冲冲地去了。行一段水路，乘一乘轿子，再涉水，此地水网交织，这些年疏浚有成，畅通许多。舟楫折几回头，帆篷转几次向，便入了白鹤江。两边芦苇高而且密，偶尔破开一线，就有水利的秧田掠过，随即弥合，隔断视线，却有无数细窄的光透进。芦丛稀薄一些，绰约可见后面的房舍，皮影样走过，又像走马灯上的景物。然后就听小孩子们嚷：“新进士来了，新进士来了。”其年申明氏35岁，如氏长12岁，正好一轮，都属羊。自古就有南阳名贵的说法，走遍天下有吃喝，在兄弟二人很是应验。祖产极丰，经营盐业就很可观，又有大片田地，苏州地方上请的棉田，松江则是稻麦，浙江一带又有桑林与竹山。朱元璋修明长城到江南募银子，他家也饶上一份，称得上是著名的乡绅。他们兄弟一辈世道平定，天无大灾，国无大乱，田产增了一倍多，可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兄弟俩都是高身量，圆臂丰腰，长脸型，肤色白皙。申如是去到西南地方做太守，很吃了苦，勉强做了3年。父亲去世，丁忧卸任，一旦回家就再不去了。离家的3年已染了些风霜，面上就有苍色。申明氏要年轻一轮，天性也轻快一些，不知人事的罪过，心中了进士，意气风发，神情飞扬，脸庞一层玉白，光彩照人。两人都着狐绸便服，头顶圆帽披如巾。如氏的一身是皂色隐回字纹，明氏是一种暗青藏紫色团花。 二人都系靛蓝丝棉腰带，青色布靴。芦苇尽头露一具小码头，弃舟登岸，前前后后跑着小孩子，穿着布衣布裤，染浆都还平整干净，一路嚷着新进士来喽。进了村，前面已有人来接，正是一名白木匠，个头不高，极精悍，扎青布头巾，着青布袍，蹬一双朱红布靴，看起来爽目得很。